Hello，Hello，hello, 这里是流氓电台，我是 M Style。
是耀晨。
这期是之前已经也是预约好的一期啊，然后2017年的这个锤子发布会啊，也是罗永浩的这个相声专场啊，这是在深圳的，哎，它是深圳的一个体育馆吧，叫什么体育馆？就开了这么一个新品的发布会啊，我看一下啊，是深圳湾体育馆啊，深圳湾体育馆啊，这开了一个关于锤子坚果 Pro 的一个新品发布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反正是怎么说，就一点一点说吧，因为它这个是分了4步去说这个前期说这个手机的一些东西呢，然后我们也从他这说的这4个点啊，一点点跟大家是怎么说，分析或者是分享，
吹一会儿。
就是对，就是吹一会儿，然后最后呢，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他这个就是他最后一点啊，这罗永浩是怎么展示出来他这个手机的啊，反正跟平时的这个发布会好像还不太一样啊。挺奇怪啊，这次发布会还挺有心思的啊。
如果我不是昨天晚上临时有事儿要出去，11点多，我可能今天就已经拿到机子了。我现在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啊。我是下午就是有事儿就出去了嘛，下午有事儿出去，然后可能把事儿办完，然后那个到饭点了，晚上的饭点了。赶紧吃饭，非常的匆忙，真的是非常的匆忙。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稍微再转一转，然后喝了一个那个叫做 Fly Juice 啊，Fly Juice 是什么东西？我另外提一点，就是那个我少年，我还未成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看一个娱乐节目，不是叫一个选秀节目，那叫我行我秀，有个人叫于思远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熟不熟悉啊，他开了一个
估
奶茶
计
店，
这个
都不
怎么
熟
说，
悉，
这个
没有人熟悉他
就是
啊。
在有一定年龄。的就是跟我这么大或者你这么大左右，应该会熟悉这个人。稍微你再小一点，真的这个就不认识了
但是可能现在听我这个说啊，可能还是有点陌生啊。就是喝了
对。
一个他的那个叫做什么奥利奥什么奶茶，什么芝士奶茶，哎，挺好喝的，16块钱，杯子有点小啊，有点贵啊。这就是题外话。然后我就呢吃完饭，喝完奶茶，稍微看了一下东西，然后赶紧就回家了。回家就静静的守候在这个电脑面前啊。那个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7点了，七点我就等到7点半。结果呢，他也特别的跟我们的相互辉应啊，因拖更而生啊，就是相当的拖更。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并不是说不好，我非常的习惯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么个样子。也许他不想拖更，但是没有办法啊。但是你看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能听出来是吧？我还是胳膊肘向他拐的。
又这说白了就是又一次重新定义了7点半啊，
那
他经
个
常的重新定义这个时间啊。
节目开始。一般，你看，一般都是发布会前先一通乱吹，我们的什么开始使用的量，卖出了多少机器，然后这一回机器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牛逼，就跟雷军一样。但是当他把这个最初的这个机器放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心就凉了，真的，那个瞬间我的心是凉的，不开玩笑，坚果呀。因为就是早期的坚果，我虽然心里也有数，699、799、999的时候，我心里也有数，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但最起码那个不到千元机，给我的感觉像是老年机，我不知道很多人怎么理解上一代坚果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老年机，就是给上岁数的爸爸妈妈、亲戚朋友或者是爷爷奶奶用，因为那个机器很简单，用起来也比较的轻，而且屏幕又大，看得很清楚。我是这么理解上一代的，但是这一代一出来就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OPPO、vivo，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他把渠道货往这儿一放的时候，当时我看完我心真的就凉凉的。但是我还是，
不，就是没内心没有什么活动。我操，他妈的，这是玩我们啊！就用这种垃圾的这种怎么说垃圾货啊？ 搞我们。
因为我觉得
没有这种想法。
他说完这个坚果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丝的怀疑啊。
嗯、
我怀疑的东西不是说他只发这一类产品，
嗯、
当时我还在意淫他嘛、嗯，我说是不是他就是发完这个坚果之后在。可能发布会的后期要推一个旗舰类的产品，所以他才说的这么囫囵吞枣的，就让我们觉得很随便，因为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就是从我最初开始刷这个就是锤子系统的 SmartNOS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随便到可以跟方舟子去对喷，他那个随便到可以随便砸西门子冰箱，他随便到可以又去新东方，又可以自己开这个英语培训。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工业设计领域，或者是对于美啊，对于美不能说定义吧，对于美的鉴赏啊，我觉得他是不随便的人，他是不随便的人。但是他拿出第一个产品的时候，我真的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这个发布会
就感觉他随便了是吧，
哎，就重心已经不在。因为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消费产品吧，所有的消费产品还是我们上一期节目说的那个宗旨，叫做颜值是第一生产力，长得好看才能卖得快，卖得好卖得多才能给你带来效益。他那东西一出来给我的就是 OPPO VIVO， 就第一不是说 OPPO VIVO 的不好，不是说 OPPO VIVO 的设计不够好，我就说如果是罗永浩拿出这种成绩单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考满分的学生。如果他忽然考了，哎，污染，结果他考了一个95，考了一个90，而且是在不应该出错的地方他出了错，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他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就在怀疑这是不是他有问题了。而且我意淫的是，也许他发一个特别垃圾的东西，不至于垃圾啊，但是我可能形容是垃圾嘛，发一个这么垃圾的东西，后面可能会发一个特别牛逼，让我操拍案叫绝的一个旗舰类的产品。但是直到这个发，就是我11点多出门嘛，有急事出门了，
嗯，
我就没看到最后的，真的是没看到
啊，就没看着最后边
这个
东西是吧。
没有，我回来的时候，当我再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3-4点了，我已经就躺到床上就睡觉了，就是稍微洗漱了一下，没那么脏，稍微洗漱了一下，刷了个牙，躺到床上就睡觉了。结果隔天一起来我就后悔了。后悔是什么？因为去京东跟那个，因为一起来我是有那个微信公众号关注的这个罗永浩和这个锤子科技嘛，微博上也关注了这个什么，你像骇科技呀，你像什么罗永浩呀，像什么锤子科技呀。而且早上一起来第一时间嘛，我看8点吧左右一看，哎，不对啊，跟我昨天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是不是旗舰类的产品？但是不是，这个他说的是坚果，但跟我看的不一样，就冲突了，你知道吗？我就怀疑我自己了，我说，我看的好像是个假的发布会。当时我就说不对啊，我当时确确实实看到的是那个产品，不是很好看，工业设计相当的普通，就是一个，就是各位啊，就是一个 vivo 跟 oppo 嘛。但是在我浏览图片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白天已经有人拿到现货了，而且是红色的机器，这个我最后再说，就等会儿再说那个红色的机器，就刷那个嘛。我一看这个机器，我的脑就是不是脑海当中啊，就是我的五脏六腑，上到天灵盖，下到脚趾头啊，就是而且我全身最大的组织器官，我的皮肤，然后就给我一个反馈，就叫我的天。当然没那么夸张啊，我这里确确实实是夸张了，但是就是叫我的天，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前面盖板有一点点是金属，上面全部都是玻璃，而且黑色跟红色有一种套娃的感觉，知道吧？就有一种，就像是那种一种蝎，就是中国古建筑里面一种蝎子的东西，专门卡死，反正给我就是有一种那个凹凸的那种哦，就那种融合感。然后我当时
我先
报
我的配置吧，因为这个
也行，
他的发布会其实挺错乱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罗老师是啥也没讲啊，上来直接就喷，就是还是老套路，就是说不多说，直接说喷设置或者喷这个 配置或者是一些什么，他这次也是上来直接就喷啊，直接说啊，那个你看啊，我们处理器它是有骁龙6625和626这两个版本啊，钱不一样，这个配置不一样，625的话是最低最便宜的那个，然后是一个2.2赫兹的啊，这个4G 的内存啊，然后1300万的前置，1600万的后置双摄啊，大光圈，然后有什么美颜啊什么啊，肯定都会标配嘛。然后标榜自己是手机这个充电5分钟那个
通话一辈子，
通话4小时啊，这个词儿写出来之后，我真的尴尬症都犯了。然后是3500毫安的这个大电池，但是唯一它这个3500毫安呢，它是可以反向充的。比如说你拿坚果然后去买上官网去买一个 Type-C 的转换的口，插到这个坚果上，然后插那个头，就是 Lightning 的头插到这个就是 iPhone 上，是可以给 iPhone 充电的啊，这个还是比较屌的。就是配置大概就是这些。
其实你说它的配置有多好、其实你说它的这个配置有多好有多惊艳，其实并没有。坦白讲啊，一个千元机身上，我觉得这是应该具备的东西，应该具备的东西。因为现在的硬件，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这个，还是本该有的这个功能方面，我觉得都处在一个相对于比较平均的水平。无论是什么小米的千元机、锤子的千元机，可能三星的千元机，以什么还有我们国内像什么一加呀、vivo、OPPO 呀、华为啊，如果有千元机啊，应该都处在相对于比较平均的水准，平均的水准。只不过就是它可能在设计方面，因为我个人真是对这个美的东西啊，有一点小小的吹毛求疵吧，这小小的吹毛求疵。你像是这个之前我在看功能，先说一个这个，就是我的对于科技类的东西都是通过我舅舅来启蒙我嘛。因为今天我还跟我舅聊了一会儿，说这个锤子的东西，因为他现在在俄罗斯那边在出差，俄罗斯呀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忘了，什么给大使馆修什么东西呢？但是也很危险啊。但是我们今天跟他聊到那个，锤子的发布会了，他说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他会立马上手一台去体验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千元机来说，设计的感觉不像是一个千元机，而像是一个2500到3000之间的一个旗舰类的东西。也比较幸运，今天我刚好去了成都这边，真的没什么地方，就是授权的就一个网点，就一个，就是在那个万象城的顺电啊，就是我晚上8点左右9点的时候过去了一趟，但是没有，但是就在这一刻来了一个学生，他从他的兜里掏出了坚果 P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把玩了一会儿，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就围了水泄不通了，里外里三圈人都在那说这个机子，哦，大家都开始把玩。当我看到机子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是全黑的，全黑64G的那个，很漂亮很漂亮，下面的金属有打磨的质感，就是前面板啊，下面是金属质感打磨的，上面全是玻璃，翻过来上面也是玻璃，下面是打磨的，然后那个 logo 也是打磨的，然后看前就是前面板，它那个机械按键前面那个 home 键摁起来，给我的感觉有一点那种，就是我们买一些那种就是你拆包裹的时候里面可能有一些那种塑料的那种摁的那个像一个小球，一个泡泡那种感觉，摁的感觉给我的感觉有点接近那个，摁起来很过瘾，但是我舍不得摁，知道吗？舍不得摁，因为毕竟是别人的机子。那个我就还问他，我说你怎么不买一红色呀，他说他个人不喜欢红色，但是当我看到红色的时候，我的就是那叫我的天，它这个颜色的这个拼接，而且这个颜色的质感啊，比那个苹果出那个红色高级，给我的感觉啊，高级一百倍，它这个真是了不得不得了。我还是扯回来你说那个硬件的东西嘛，硬件我真觉得它处于一个千元机的位置已经够够的了、它在发布会的时候不是说嘛，说现在的这个手机里面的芯片已经快了310%，相当于我们就夸张一点，快了个5倍， 啊，反正就是已经非常快了。原先你打开一个网页可能需要3秒，现在可能连1秒都不到，可能就能打开一个网页。但是你牵扯到这个用户的话，其实我就是拿到 iPhone 或者是拿到一个三星，如果是不也不是说三星不好，如果是这个它的，那我就拿苹果来举例啊，就是如果是一个7和一个6的话，你做比较的话，你用起来根本就感觉不出来，一样快，给我的感觉是一样快。硬件的提升对于用户本身、用户习惯本身或者是用户体验本身，它只能做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运动员、篮球运动员，你穿一身装备，它只能辅助你，而你多牛逼在于你的天赋，而在这个天赋就可以约等于它的软件跟这个人机交互系统啊。但是罗永浩的这个他这个锤子 OS 吧，其实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在有痛点的时候，在你觉得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用其他的特别不爽，他能解决那个痛点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就很舒畅，从上到下很舒畅。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痛点的话，其实跟其他的，假如说跟那个iOS 其实是约等于的，其实都一样快，只不过就是遇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称之为叫痛点嘛。我用这个Smartisan OS 就一定会比这个 iOS 快，这个是一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痛点的话，就是不存在前提条件这个痛点的话，其实两个系统是差不多的。当然是要比原生的安卓系统要快出很多，真的是快出很多，而且要合理很多，健康很多。
然后的话，这个电话的怎么说，就是它里面的，就是其实更吸引我的是它的这个功能，就是Smartisan OS 的这个功能更吸引我，它的这个。这就是他回头又说了几个这种东西，然后我看就是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更吸引我的是他说的那功能的东西，其实更吸引我的。比如说他那就比较怎么说比较有名的那三个功能嘛，一个是就是 one step
一个，另外一个叫大爆炸，
大爆炸嘛，另外一个是大爆炸，然后一个是闪电胶囊，这三个东西怎么说？其实它整合的非常不错，就是它用这个，怎么说？一步啊，这个一步的 1.0 是卖的右脚啊，然后一步的 1.5 是卖的左脚啊，它在 logo 上啊也会有一些新意的，然后它就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就是怎么说搜索的智能化。就更智能了，就是你现在可以搜图啊，搜文字啊，搜什么都可以拖拽，然后拖拽到什么微信呀、朋友圈，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方便，是你用 iOS 系统是体验不到这种方便的。它这是只仅限于这个。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假如说是我要从百度，假如说我要先浏览一个东西，前提条件我设计一个题啊，假如说你在浏览。朋友圈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朋友圈图片当中的一个文字，这个文字可能是一幅画的名字，然后你需要把这个文字复制下来，就是粘贴复制下来放到这个百度或者是搜索引擎当中来搜索这张图片，再把这个图片分享到你的微博。哎，如果是我拿 iOS 的话，假如说我看到朋友圈，我就先记住这几个字，然后记住之后退回这个主菜单，点开我的 Safari， 然后上面敲百度，然后再把这个名字打上，然后再搜索一下，然后还要点图片，搜索出来之后，那个百度对于图片，假如说我们在 Safari 当中要保存百度图片啊，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有的时候呢它是点击下面一个保存，有的时候呢它是长按这个图片，有的时候都不太一样哦。你就开始要保存这个图片，保存完之后，然后你再退回到这个微博之后，你再发图片，然后再点发送，再怎么。当你把这些图片弄完之后，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已经亮了，这个吃的饭都已经凉了啊，洗碗洗过的碗都已经干了。但是它这个叫 One Step 是什么？它是软件跟软件之间的交互，好比就是我们在电脑当中，其实就可以省去很多步，两三步就直接就解决了。它就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送那个图片当中的文字，长点蹦里面的字就炸出来了，然后你一复制，直接把它 one step 拖到这个左边或上面的这个叫工具栏当中，直接搜索，直接有速，像现在还更高级了，有一个直接搜图片，直接拖到那里面搜图片，哗一下直接就搜到图片，然后再把这个图片点住，嘣又弹开工具栏，然后再分享到你的微博，或者是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你任何的地方。我觉得这才应该是人干的事情啊，这才是应该正常的健康的比较合理的交互。现在我用到的是苹果嘛，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笨，真的是很笨啊。
嗯，然后的话就是那个大爆炸，大爆炸的话它更怎么说，更先进了一些啊，更这个智能的一些啊，然后提升了很多。然后就是这个闪电胶囊的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它是更先进的 Siri 啊，更完善的这个语音助手啊，不能说语音助手，语音记事本，语音的这个记录东西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善的特别特别棒。怎么说，就是
是这个胶囊吗？还是
对胶囊，因为大爆炸的话，
这个
其实它并没有更新。
胶囊的话给我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一个语音的便签，给我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一个语音的便签。你像是我们平日里，假如我就还是举一个我设计一个命题嘛，我去菜市场或超市买菜，我就提前先把我们朋友吃火锅，我们几个人吃火锅，让我去买菜，然后提前给我给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把它记录到我的便签里面，然后我就去超市或者是菜市场买菜，买一个我打一个勾，买一个我打一个勾。但是便签的话它就不是打勾了嘛，它就是买一个我看一下，就买第一样第二样，它就不是打勾了嘛。然后如果是语音便签的话，它就是点住 home 键，长点本弹出一个就是一个语音识别吧，你在上面说话，它可以就是也是讯飞科技的东西嘛，就是把语音变成文字，但是有前提条件，周围不能太嘈杂。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就是苹果里面的那个打字的原生的东西我不用了嘛，我早就开始用这个讯飞的，一直在用讯飞的。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它对环境语音的环境场合还是有一点点的苛刻。如果边上特别的吵，就很多人在说话的话，然后他在地铁里面，好像就不太灵光啊，好像就不太灵光。但是识别的成功率还是较高的，但是不到100%，不到100%，就是50%跟99%概念是一样的，概念是一样的，而99%跟100%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怎么个不一样的？就是在于二次识别啊，就是二次确认。二次确认，当然了，我们还说是便签的这个东西嘛，我输入去，然后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买，完了再一个一个对。但是，通过它的这个胶囊的话，它就叫闪电胶囊，或者是叫，当然不是闪电胶囊，然后胶囊语音或者叫什么胶囊，然后就你可以说，然后把它标注到上面，一个一个标注到上面，然后你在买菜的时候还可以就一个一个打勾，啊，一个一个打勾，很方便，只需说上面是文字。然后上面还有颜色的区分，把这些颜色的区分还可以再次拖拽到这个便签当中，就你可以来回操作，然后特别的方便，然后比起原先要聪明，就俩字聪明。
这个他们的产品经理啊，还就是装扮了一些著名的这个怎么说记者啊，然后简单的写了一篇东西，就是用这个闪电胶囊的这个东西写的。感觉其实真的挺方便啊，就是直接摁，然后直接说话，直接就可以这个，怎么说，直接就可以这个写出一些东西。
我们平日里，假如说工作学习当中啊，遇到一些具体的，假如说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了， 说那个，哎，那个这朋友吧，哎，那今天晚上我们去哪儿吃？吃什么？然后你把时间记一下，然后地址记一下，晚上几点别迟到。我电话一挂，我就不需要干嘛了，打开我的便签，打开我的日历，输入东西就不需要了，或者是再给朋友发也不需要，你就直接按住这个 home 键直接说就行了。晚上七点去吃，假如说大宅门或者去吃小龙坎哪哪哪一说，
酸菜鱼，
啊，就他这酸吃酸菜鱼，然后边弹出来都是文字，然后你把它一标，颜色一标，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直接就把它一键拖拽到你的日历里面，啵一下，它就添加到它那个事件当中了，就很方便。当然，最多就用你30秒到1分钟，最多最多就完成这个东西了。如果就是你向别人打电话的话，你得脑子里记。也许你如果真忙的话，真的会忘记，真的会忘记。如果不忙的话，你就拿脑子记啊，就很简单啊。但是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还是，前提啊，就是它这个 Smartini OS 都是当你遇到痛点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它这个东西是真的好用。如果这些痛点是不存在的，你根本就没有这些烦恼的话，其实它这个跟这个 iOS 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约等于啊，就是这么个事儿。
反正就是还挺先进啊，挺不错
啊。我忽然想起一个，他那个产品经理朱肖木当时在这个发布会期间说了一个叫做图钉。叫钉图吗？还叫图钉？叫钉图吧，一个软件，或者叫一个阿啪啪啊。他说了一个阿啪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举了一个最实在的例子嘛，就是假如说每次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假如说我用的是非常准，我把这个飞机信息输入到非常准当中，或者是我通过这个飞猪买了机票之后，他就直接让我一键添加到这个非常准里面了。这个航班的信息一直在里面浮现，当天我要赶飞机，我就需要反复的开启我的手机，反复解锁，有的时候手上有汗，或者是这个 home 键上有些不太干净，或者是冬天手冷就没有办法解锁进入到系统当中浏览你的这个软件，假如说浏览这个非常准，它呢是直接把这个非常准可能短时间当中直接就钉在你这个屏幕上。哎，这个我觉得解决，真可以解决我当时的问题，真的可以解决我当时的问题。虽然我不是所谓的空中飞人，但是我一年当中飞的次数还是较为可以的。每次我都是，我觉得飞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顾不住嘛，我又要查这个航班号，又要查这个什么，你像是托运的点呀，好直机的点儿。直机的这个舱口又要看这个具体是怎么，反正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查一下我去的地方的天气，查的是否晚点率是多少，反正就查这些信息。如果他就像他这么解决了，我现在还没有用到嘛，像他这么解决的话，真的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很方便。他当时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过程当中，朱肖木在介绍这个阿啪啪的时候，我当时我真的是在给他鼓掌，是吧？我觉得牛逼，这个是真牛逼。为什么？好比就是，他不单单是可以盯这个 APP， 他可以盯所有的软件，这个阿啪啪可以把所有的软件临时的定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锁屏界面上面，而你只需点亮你的屏幕，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实时互动的信息。我的天，这个除了游戏以外，我觉得游戏是最蠢的，就是除了游戏以外，就是像是有些跟你这么举个例子，很多人看篮球足球比赛，但是那个比赛没有办法通过视频的方式转播，他只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假如说我在上班，或者说我在，但是我又很关心这场比赛，我就把这个东西钉在我的屏幕上面，只要我屏幕一亮，我随时就可以看上面的东西，而不需要我摁一下 home 键指纹解锁，或者是你像三星的那个我视网膜是不是虹膜解锁，或者是我输入密码我进去再看，我觉得那很蠢，只需点亮屏幕上面看一下，哦 OK 了，我知道了，我放那儿再继续我手边的事情，然后我再点亮再看一下，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聪明人想出的聪明办法，解决一个愚蠢的问题啊。可能很多人 暂时还没有遇到这个所谓的痛点，但是遇到之后真的是可以解决非常大的问题，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麻烦，而且你会觉得瞬间你就聪明了，知道吗？
嗯，哎，反正就是，锤子这个公司，其实在我看来，他做的一些软件的事儿，真的要比怎么说，要比他做电话或者说做这个产品，不能说产品，因为这个 Smart 系统 OS 也算是产品，就比他做电话的这个其实要真的好的特别特别多，就哪怕他的电话也是很好的工业设计，很好的。就是创意很好的样子，但是在我看来他对于这个系统的革命比他对于电话的革命要大太多了，就是因为他那个电话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手边我的桌子上是有一台这个自己的电话是这个 6S， 然后有一台这个5S， 还有一台4啊，就是他电话一出来我就感觉我操，这家伙怎么这么像4啊，就 iPhone 4，然后看了看，卧槽，怎么那么像 iPhone， 就 iPhone 5S 这种，就是后面的这种，就是分段式的这种感觉嘛，因为它下巴那块是也是一个分段式的嘛，
嗯，
然后看了看，嗯，还是跟这两个设计还是比较像，就说白了就是它的设计跟乔老爷子的一些东西是借鉴了很多的啊，就但是很吸引我的是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黑色的红线版本啊，那款机器真的打动我了。就是在我看完黑色的时候，我感觉黑色很不错，很漂亮。之后红色我不是很感冒，对，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红色的感觉。然后在它出现这个黑线的时候，我操，我真的惊了啊！我真的惊了，我感觉这个电话如果说有时机或者说是有闲钱的话，真的可以考虑购买一台这个红线版本。哇、哦，真的好看，真的好看，真的很好看。
嗯，我其实给我的感觉啊，这个红线的，因为我用过太多黑色的东西了，真的是用过太多黑色的东西了。黑色给我的就是统一的感觉吧。红线是 logo 呀，边上的线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的苹果上面套了一个壳子，或者就大概是那种约等于的感觉啊，就我只能谈感觉吧。红色，你像是你对这个红线特别感冒，我看红色我觉得可能是性格的关系吧。你说内敛也好，你说闷骚也好，但是那个颜色的拼接，你像你的那个机，就是假如说红线上面，红线机器128G红线机器上面能体现它的红线，而红色机器上面虽然没有红线的东西，但是它可能玻璃跟这个金属就是黑前面黑色的玻璃跟这个边上红色的金属，有的地方能预留一些红颜色的像线条一样的东西出现，有的地方能预留一些黑色的线条出现。我在这儿说可能说的特别的模糊，但是如果听节目听的不是很明白，或者是对于这些东西能产生质疑的，建议你们去各大网站，最好是去那个 t.tt 啊，就最好记得 t.tt 去搜这个，也不用搜，你打开就是了。然后坚果 Pro 一点开，你先浏览它的这个 video， 先看一下它的视频，完了你再看一下它的图片的介绍，然后你们去体会一下，你像那个 Amstel 说的这个红线的版本，就是微微的那条红线，因为他当时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就是纳米比亚战争啊，就是一条细细的红线，
克里米亚战争
啊，克里米亚那就离得很近了啊，克里米亚就刚刚被这个乌克兰踢，也不是被乌克兰踢出去，而是说俄罗斯强行把克里米亚
要回去了。
哎，刚才说哪了？就是红线的这个东西，茫茫你就想象，就是茫茫雪山中间一条小小的红线啊，大概就那么个意思。一堆老毛子中间忽然有一个中国人，黑发，大概就是有那种感觉。但是你说红线吧，红线确确实实我挺喜欢，但是后面背盖的那个 logo 啊，如果它是个红锤子，黑色的底儿， 红锤子在上面，然后边上有一圈这个红铜的这个一个圈，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128G 的这个版本。但是我当时在选择机器的时候，我也在想到底是选一个 128G 还是选择一个 64G 的。我呢就是我选择机器的时候其实有点虚。怎么解释这个虚呢？机器我很喜欢，64G 的我也非常够用，而且红色的版本我也很喜欢。但我入手之后呢，这个东西敢说把玩一阵，这个体验一下啊，我呢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呢交由给我父母用了。第一是这个它是双卡双待啊，双卡双待，我呢暂时是一张卡，其实两张卡，另外一张卡这个伴着这个宽带呢，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很需要两张卡，而且需要一台机器可以插两张卡，或者是两台机器分别插两张卡。我呢现在就欠缺一个双卡双带的啊，我现在自己用一个机子，另外的一个放在另外一个机器里。但是由于最近虚拟的 SIM 卡特别的火，然后我也呢就跟风买了一个虚拟 SIM 卡啊，办了一个微博的，因为我不浏览二次元网站，什么 AC Fan 跟 Bilibili 我看的很少，所以我就不在上面买啊。你像是我你像腾讯跟阿里，支付宝，腾讯那叫什么大宝卡还是什么卡，那个对我来说用处不大，因为我也不玩腾讯的游戏。支付宝的话，因为我浏览了一下，支付宝非常的蠢，他的号真是太蠢了，我就放弃了。然后忽然我看到微博他也在办这个虚拟 SIM 卡，我就办了一张，卡号还算可以，就是过意的去吧，很便宜，一个月69块钱包月，300分钟通话时间以及10个G， 超过这个流量以外是10块钱一个 G。比这个中国电信跟中国联通好太多了，中国联通跟中国移动太简直太蠢了。虽然这些虚拟 SIM 卡都是由这个中国联通代工的，但是它的收费以及免漫游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的需要。我现在也特别的支持年轻人，所有的年轻人如果对这个靓号根本不在乎的话，就不需要去这个中国电信或中国联通或者是中国移动去办理新的手机号。如果可以的话，都去虚拟 SIM 卡，或者是你像微博，你像这个腾讯，你像那个支付宝，你像这些地方哔哩哔哩去办这个虚拟 SIM 卡。现在还有招行也在办这个虚拟 SIM 卡，一个月69块钱，很便宜。你像我的那个中国移动的，我一个月要花139，我觉得一点都划不来，而且超出这个流量之外，我要又要花钱啊，这是另外的话了。你像说到手机啊，真的是需要一个或多个手机，一个手机就是双卡双待，多个手机那就每个都能插卡，而且能插的很多。你像我现在自己用一个卡，宽带用一个卡，宽带是中国电信嘛，中国电信的这个给我送就是每个月17G 的流量，169，200兆，200兆，对，然后那个对。这个手机卡里面是17个 G， 现在我又办了一张，准备把这个新的微博卡替换原先的这个中国移动卡，就这样，我就入手了一台红色的，而且红色的还要等一段时间，据消息说可能要等到6月份，但是我已经把定金交过了，1799，
可以呢，反正如果说是。让我去购买这个，真的是有闲钱去购买这个的话，我只会选择那个红线版本，剩下的我都不考虑，因为剩下的对我来说刺激性并没有那么的大。
能理解。
因为这种电话的设计，其实你去看看五就是 iPhone 五，或者是看看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差不多是这种设计感的，其实能找到一些共同点，但是它设计的其实还是很漂亮，很用心，很有想法。
那个
就是锤子还是很有想法。
我在做比较，我就说苹果是一个是一个欧美范儿的美学的表达，而这个这一代的坚果 Pro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北欧的， 更像是一个北欧对于这个极简设计的一种体现，就是一个是北欧设计的，一个是可能一个是美国范儿对于这个设计的工业设计或者对于美的体验风格不一样，但是两个东西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国人，给我的感觉都是外国人，都是有共通之处，但是在局部各有各的优点。我呢最近是也不是最近吧，反正就是一段时间对这个北欧的极简设计就比较感冒，可能感冒了个大概不到十年吧，啊，感冒了差不多不到十年。因为你像是对于这个假如说日本的这些简约派，我就这么说，对于简约派就是不太感冒，慢慢的就不太感冒了啊，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北欧的真的是感觉怎么能这么简单，又能表达这个具体的意思，又能有这个意境，哇，那真是不简单哦。我在看这个坚果 Pro 的时候真的当然是今天了，如果是昨天的话我相信我今天已经拿到手了啊，就是因为可能没有缘分吧，他那40万台里面可能跟我没有缘分。今天晚上啊，不是我们在这个当天隔天新发会隔天5月10号晚上，我不是去了一趟顺电嘛，然后就遇到一个同学刚好也给我了嘛，我说我在手上拿的时候哇真的是，当然是个手啊，当然很个手，就跟我们用这个五一样，但是他那个个手吧是很锋利的，他跟五不太一样，五还稍微有点圆圆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两个比较的话，如果比较的话这个坚果 Pro 更硌手，特别硌手，极其硌手，特别不舒服，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圆的东西抓多了吧，真的是圆的东西可能抓多了，这种有锋利有个性有力量，这种就怎么给我感觉就是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忽然一下你即使是一个眼睛不好使的人上手之后这个机器立马就能感觉到它的特别之处。反正这个机器是一定要看，而且今年2017年吧，罗永浩对于他的整个这个就是锤子科技吧，对于他的锤子科技的重中之重，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线下的实体店，线下旗舰店会大力的开始铺，虽然没有办法像 vivo 跟 oppo 一样一下铺他妈20万个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一定会在很多的城市，你看现在就是一个北京一个深圳，现在还有一个他的老家，然后铺了一个这样的线下的体验店，我们说是就是体验店吧，就跟苹果一样，我特别的希望他赶紧入驻成都，这样子我真的是有很多东西想上手体验一下，很多的 T 恤啊，这个我没有买他的 T 恤啊，但是我对他的 T 恤也很感兴趣啊，你像，
就怎么说，就说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完全能听出来肖晨是一个什么，不说锤子粉吧，起码对锤子的这个设计，对锤迷啊，他不能说是个粉，但是他是个很喜欢锤子设计的东西，包括一些。想法，
我们在这儿真的都不吹牛逼啊，虽然我们节目一直是在吹牛逼，
没少吹牛逼，
我们还想说一些比较真诚的话。发布会其实是有些亮点的，我们等会儿说，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就是你像是我们最早认识这个小米，其实是通过米 UI 认识的，那个时候在国外嘛，真的是太早了，真的是太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帮同学刷这个刷系统，那是几几年呀，真是，反正给我的感觉是好早好早好早以前，那时候在出这个米 UI， 把这个网站还是那个，我看好像就是米 UI 点 com， 不是，当时好像是小米点 com， 哎呀忘了，当时是小米点 com， 然后你像当时注册，很多人在注册，假如说是什么俄罗斯、乌克兰，都有在上面的这个粉丝群嘛。就是自己相当于代理一个粉丝群，就在这个异国他乡，很多的这种米粉我们就在里面刷这个系统，很多的你像什么 翻滚的图标呀，什么乱七八糟，自己都可以，就是很多开源的，我们帮人刷系统，当然我们不到特别高深的去做这个东西啊，我们只是帮忙刷，把有意思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整合，把系统变得更灵活，或者是更美观，或者是更看上去更有设计感，仅此而已。
嗯、
然后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看着这个雷军，哦，一下把小米做起来了，然后一看他把这个智能家居米家某某就做起来了，我觉得哦，挺牛逼。
嗯，
不吹牛逼，我们一定是最早一批认识这个，或者是知道了解认识 MIUI 小米的。当然我们对于这个罗永浩一定也是最早一批认识他的。那时候是几几年，反正就几几年啊，没什么太多印象了。我想一想，
嗯，
忘了，反正是几年。
然后我其实、你说罗永浩啊，
嗯，
罗永浩出这个锤子之前，2014年嘛，2014年2015年的时候，啊不对，应该是2014年或者2013年的时候，就不是说他想做电话嘛，然后
很简单，不知道我就看一下我的这个购物车，我就知道了大概是几年。
我靠，这购物车得扫到很久啊！我说一下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不出了一个什么情怀的这个后壳嘛？啊，大家如果不知道也去他官网去看一眼他那个情怀后壳。然后今年他出了一系列的这红线版的情怀后壳，纪念了一些、很著名的东西，
啊、
或者是
他现在改名了，他把这个叫什么情怀、什么手机壳改成叫做什么足迹，叫做足迹。
嗯，
足迹系列，我们应该怎么说？
很文艺，或者很有这个很有感觉的名字。但是真的那个壳子，用它的那个黑红色的线条展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喜欢。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双螺旋，它的第一个就是双螺旋，哇，那个真的很漂亮，就是一个双螺旋的一个东西，然后哇，真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个，我想想哈，还有一个可口可乐的，就是我特别想干什么，干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壳子买了，买完之后给它裱起来，就是给它裱起来，然后
一定，我告诉你，一定会有人这么做，因为之前我说在微博当中，我在微博当中认识一个，就是真的是特别舍得花钱，而且特别支持罗永浩，特别不能说是支持他个人吧，特别支持锤子科技，而且对于美真的是有追求的人，买的，我的天，琳琅满目的锤子的东西，手机、耳机，你像这个自拍杆，他还买了些，应该也有衣服，而且手机壳他都凑了很多，之前坚果系列那些手机壳他都凑了非常的多，然后就在上面展示。你说这个能把它裱起来，确确实实我当时也有想，但是它出的这个系列较多，而且我觉得墙上裱这个手机壳不如把它印成海报。
那对，我感觉也是，因为它像可口可乐啊，然后还有这个美国公交车的这个威廉西米洛的这个，就是他独特设计的过这些东西，然后费城会议啊，然后包括这个贝尔就是电话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图灵的这些东西，他做的这些东西真的很漂亮，就是用他那个黑色，就是黑红色的这个线条，很简单，极简，真的极简，然后做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看，很美，很漂亮，就是整个发布会除了系统电话以外，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足迹系列的这个手机壳，真的像石耀晨说的，他把这个东西做成海报，我真的会第一时间到这个官网上去买这个东西，就是买上两三幅，然后送朋友。你就看这个设计，牛逼的不行，就一定要就是这种宣传啊。
你像最早我接触这个锤子吧，最早接触锤子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网站是一个特别蠢的网站，只能刷系统。当时系统就是网站打开介绍这个 Smarting 的 OS 之后，下面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手机，有三星，我记着三星是最多的，然后 HTC， 他当时是有没有发这个新发布会啊？那我还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反正在之前就知道这个东西，在他接触手机之前，只是知道他那个砸冰箱和这个跟方舟子互喷。我为什么挺支持他的？尤其是微博上，我也帮他加油过。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反感方舟子的，虽然可能我距离方舟子可能还有点远，因为。事实人家是可能某大学的可能教授，也许啊，也许可能，但是事实是这样，但是我总是有一些阴谋论，或者我总是有些怀疑嘛，但是事实确实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啊。他就开始喷方舟子，两个人方舟子打得死去活来啊，当时我就非常支持他，但是有一天他忽然说就是手机真的是太烂了，他要准备做手机，准备要发布一个 OS， 然后我就在上面浏览了一下。我觉得挺可取，然后应该是看了一下新闻发布会，然后具体认识了一下这个 Smartin OS，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牛逼，这个应该是迄今为止我认识的除了这个 iOS 以外之后，这个世界上这个银河系当中，然后不能银河系啊，银河系太夸张了，就这个地球上嘛，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不是不应该是独一无二，就是仅此一件可以和这个 iOS 约等于的这个手机系统。当时我就拿这个我妈那个三星，但是它是我印象里啊，我现在能是反正是五打头的，我印象里啊，一个红颜色的，当时我妈买的机子还有点贵，4000块钱，然后我觉得特亏，你知道吗？现在想的我觉得亏，刷了一个锤子系统，然后我就给我妈介绍了一下应该怎么用。当时那个机子我先把玩几天，而且如果按新鲜度来说的话，那个东西最少能玩一个月，就这个系统本身最少能玩一个月，你一个月之后可能就是生活用品了，就是你的器官了，就是变成你的器官了，就随便用的。但是在这个一个月当中你会觉得很稀奇，玩哪儿都会觉得好漂亮，壁纸你会来回换，哇这个壁纸好漂亮，哇这个壁纸不错，然后又能说哎这个铃声可以，哎我能不能弄个那个东西啊，就是这么个有意思。然后你像这么一路走来，从他那个第一代的 Smartin OS 慢慢到他的这个第一代 T1， 完了再到他搬这个望京的大楼，然后发布坚果，完了又找了一个这个朱萧木当他的这个产品经理，完了又入职了一系列的特别牛逼的人，因为他之前在参加那个叫什么逻辑思维的时候，然后叫他的同事一块儿去了嘛，有几个人说挺牛逼的，虽然我也不认识，但是听他们说牛逼，但是罗永浩也说牛逼，那人应该不会太差，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会太差。然后说了一下他的人慢慢的壮大，牛逼的人，然后他的产品线怎么样，他的现在设计师有多少，他的所有的工人就乱七八糟吹，以至于到现在，他虽然他上一代东西上一代产品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差，
差，
其中有一点我特别的不理解，虽然可能以后的东西一定会这么做啊，我不理解就是这个 home 键又变成电源键，又变成那个就是锁屏键，我不理解，就不理解在这儿。我呢对于这个机械按键，我个人我是蛮珍惜的，我不希望太长时间来去怼它，你知道吗？如果你把电源键放到这个 home 键上，我就会无数次的去怼这个 home 键，我怼到后面原先挺紧的，怼着怼着就怼松了，那种感觉是很不爽的啊，那很不爽的。上一代产品又是皮革又是这，反正跟我的就有点像什么钛合金经历8848就跑到那一块去了嘛，就跟我的想法有点出入啊。再到今年2017年，我从今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其实有点小期许，再到昨天晚上只看到11点前，我的心是灰色啊，我的心是灰色，就那种感觉，你们体会一下啊。不太懂的人，你们就可以翻唱张学友的这个叫做什么《心如刀割》。再到隔天起来，我再看见大家晒他们的这些照片，我就觉得我靠，这个世界都背叛我。但是那个事儿也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去处理，那也挺头疼。他妈，就来这三个字，他妈得。
就是怎么说，就其实看我们，就是不能说看我们，常听我们的这个电台的人也应该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电台属于一个 相对来说更怎么说，说话或者是一些表达观点都是比较自我，比较这个比较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自己的思维，对，特别主观。所以说有些人就感觉挺啊，你看你们俩又他妈捧臭脚啊，就又对罗永浩这个锤子是哎牛逼的不行啊，你们啊又买又这个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反正就是你们感觉很吹牛逼，很那个啥。其实我们怎么说，就是真牛逼的事我们真他妈说，这真他妈牛逼，我们从来不藏着掖着说一个不好的事好，或者说一个好的事不好，就是我们尽量的去客观一些。但是有些事情，比如说像上一期说小米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智能家居的时候，真的人小米真的做得很好，就是它整个铺开得很好，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你说到这儿了，
锤子的这个设计，
你说到这儿了，我普及一个简单的常识啊，就是国内所有卖手机的，其实是手机都不就手机产品类的东西都不是最赚钱的，可能他要通过渠道来赚钱，可能要通过周边产品，像小米啊，小米就是做这个智能家居赚钱，你像是还有什么卖衣服赚钱，都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谋取利益，而不在于这个手机上面啊。
做手机不赚钱，卖配件才赚钱。
哎，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罗永浩呀，一生其实有，我之前听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并不是我说的，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不是说当英语老师啊，如果他不做手机的话，他还有一个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做家具，就是做家具。当他说他这个话是由他的一个高级员工，那个人叫什么呀，俩字儿，一个女的说的是，他说老罗不做手机的话，他说他一定会去做家具。我的天，做家具这个事情真的是太酷了。怎么太酷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就很多的人，你像我这个岁数一代人，现在在这个时间段或者在这个周期当中，都会遇见一个修的事情。我们把买房的事情就是可能先过渡了，之后到了装修的事情，装修之后就是要买家具家电。我天，家具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混乱的市场，就是淘宝你一打开，或者是天猫一打开，或者是你去这个宜家，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线下实体店，什么红星美凯龙啊，我能想到的给你去看，价格参差不齐，设计也参差不齐，设计你总是会觉得，哎，如果这个沙发这个地方再有一点点这样子小小的变化，或者是采用这样子材料的话，就是满分。但是他偏偏不这么做，你不懂为什么，就是不懂为什么。很多的，你像我了解的，能被，并不是说被我认可，就是我觉得是美的，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没有，关键吧，真的是没有。他罗永浩之前说，如果他不做手机的话，他就会做家具。我一想，哇，那家具应该做的很牛逼哦。为什么会牛逼？如果我选择，假如说北欧极简的这种家具的话，一个破椅子，一个破凳子卖的最便宜的六七百块钱，就一个破凳子卖六七百块钱，当然没有问题。它是由这个所谓知识产权，或者是有材料，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到了国内还得收税，然后你这么高的价格理所应当。但是给我的感觉，这个凳子如果是300上下，这个凳子就完美，知道吗？这个凳子就是个完美的凳子，你偏要卖1000多块钱，我就特别想，反正很生气，不至于让我拿刀囊你，但是非常的生气。
怎么说，就是老罗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做的一些事儿可能大家前期不理解，但是慢慢可能就会理解。
我再提一个，今天我去那个顺店遇见这个线下的这个锤迷锤粉，或者是小伙伴小粉丝，小兄弟啊，很多的人都去聊，而且他们从兜里都掏出，就是都不约而同掏出了自己的锤子设备啊，有 T1 有就是 MEL， 有现在的坚果 Pro。反正各式各样吧。我在留心听他们怎么去说为什么买手机，为什么怎么去评价老罗。很多人都是这么来表达的，很多人都是说被老罗忽悠过来买了这个锤子。但是这些人要么就是平碎了，要么就是拿一个 一个硅胶套吧，一个透明的硅胶套套着 T1。当我看到拿硅胶套套着 T1 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个 T1 在裸奔，上面全部都是指纹，你知道我当时的那个心，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理解我当时那种感觉啊，我就会觉得这个如果是美好的东西应该是要被呵护的，如果是美好，当然不至于我这么吹毛求疵啊，但是我觉得美的东西应该是要被呵护的，应该是要被最起码要珍惜一点。那个有一个女同志啊，这她不是同志，但是我们这里尊称一句，这个就是人民群众当中的同志关系啊。她说那位女同志拿出她的这个拿出她的这个被硅胶套包裹的 T1 啊，不，应该不是 T1， 应该是我想想，哎，想不起来了，反正就要么就 T2， 要么 T1， 反正有她的前面都碎了，我看着她前面都碎了，都散开了，套着一个硅胶套，说我们都是被老罗忽悠的才买了锤子。你别提我当时那个有多伤心，反正我觉得那是一件伤心的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表述这种感觉，反正瞬间感觉不是特别的好。老罗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们说罗永浩，我跟他也没有多熟啊，我的龙啊，不是罗永浩在新闻发布会当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就是当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万人、1000万人用我的手机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些手机是给你们做的。那句话我当时就当我是今天才听的嘛，我特别的动容。当然他也在那儿，他也在那儿装了两下，准备要啜泣一下，准备要抽搐一下。我能感觉到他是有想法的。我自己在再次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曾经用过就是不礼貌的词嘛，说当这个世界上就是已经非常多所有的就是以至于的傻逼都开始用我的手机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些手机是给你们做的。当然不是说他的手机是个廉价的东西，但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人不理解他猜的东西，或者说是很多人不是因为老罗才。当然我们很支持，对于就是所有的消费者是对于机器本身、对于东西本身、对于美的东西有追求才购买了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需求点是在这儿，不是我们，是我个人觉得，或者是我们觉得吧，都是应该，我觉得是应该在这个点上发生共鸣的，不是希望说是大家当然也可以跟风，但是我特希望是这一类人，当我们像我们这一类人到一起的，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攒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说的共同的语言，所有对于就是事物的可能一些看法，我觉得并不是说是对吧，哎，反正有些纠结，听他们这么说我是有些纠结，并不是说他错也不是说我对，反正就有些纠结，就这个意思。
反正就是真的很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意购买的话，就是一个选择。虽然坚果之前是千元机，但是它的 128G 的这个机器已经升到2000块钱了，而且它的那个千元机也不是像以前的1000块钱就可以买到，它已经上升到了1299到2299这么一个区间，等于是1400到2300的这么一个区间嘛。反正价格提升了，但是它的设计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就是大家要相信他，你的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那个我们在这里阐述他，就是我们对于美的看法，我们对于美的主观的意，可能有些人觉得哎为什么，但是我特别希望很多人可以去店里面去看一看，如果看到之后也许会改变你的想法，如果不会改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以后看到美的再给你分析。这里再说一个啊，就是今天我在重温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发布会后期龙永浩对于这个他可能后半年要发的一个旗舰类的东西曾经说过，就是美的我怕拿出来把你吓死，虽然不至于吓死啊，就是你真是要吓一跳。我对他的这个下一代东西是比较期待的，这个期待的东西要跟苹果结合着说嘛，这个就 稍微一下再说啊，再说就新闻发布会最后的最后，他说了一个，他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目标大到都不敢，我都不敢说出来，就恐惧到我都不敢说出来，因为我害怕说出来也是把你吓死了。我不知道他要干嘛，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不会有那个阿鲁玛特别牛逼，他一定不会是那种钢铁侠，当然这是另外的，但是他一定会在国内做得特别好特别好、
嗯、
虽然我们每次都在说罗永浩这一回的东西也许会卖得不错，也许会赚钱，但是真真的这一次坚果这一类产品，因为我去顺店真的是有很多人围过来了解，去询问，去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我一句，我真就感觉跟气氛不一样了。从最早 T1 T2 从到 T1 的时候没几个人，一说锤子还以为我在开房，到 T2 的时候慢慢有的人知道锤子，但是不知道他是做的，完了再到这个坚果系列，因为我那时候已到成都了嘛，说锤子的时候有的人又觉得你是不是在骂人，但是锤子手机就是拿锤子手机开玩笑嘛，就说知道锤子，但也知道锤子手机，但是仅这个东西来，再到后面的 M1 或就 M1 系列嘛，然后渐渐的有些人知道了买这个锤子手机，可能有一些人买了前面的 T， 有的人买了前面的 T2， 有的人买了前面的坚果，或者买了 M， 再到这一代，真正的我感觉到我身边啊，很多的人民群众啊，看什么，很多的人民群众对于锤子本身，锤子做出来的产品本身是喜欢的，而给我感觉是他能挣钱，你知道吗？啊，他能挣钱，而且他说他目标很牛逼嘛，他说他目标大到不敢说出来，害怕吓死你。我也希望他的目标，因为我当时我就说了嘛，如果翻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原先优酷上面的视频，啊，我们早期是录这个 DOTA 2视频的，一定会有意无意的听到或看到我们当时说这个锤子。早期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说是锤子一定在可以和这个苹果并驾齐驱的，虽然说的太夸张了，虽然说的现在听起来太夸张，但是我觉得它是有这个趋势的，因为前两天我在看这个
看个东西吧啊，
哎呦，真的，我一想东西我就卡住了，就怎么就得想起来，
就老是，对，就是现在人都犯这个毛病，就是说话，然后就突然想起个什么事，然后就想不起来，然后就大家都犯这个毛病，所以说这个锤子的这个闪念哈，其实有时候挺重要的，就是你想起来马上说完之后记录下来，然后。等着你想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听一下，你讲，其实比你用别的相对方便一些。我感觉这个，这真的是挺提升，就是你的一种使用手机习惯的一个软件啊，还是很不错。行吧，这个也算聊了那么多。今天主要真的，
哦、最后说一个，我对于这个今年后半年
想起来啊，
没有，刚才看的那个我还忘了。最后我就是说一个刚刚要说的跟苹果放在一起说嘛，因为现在那个三星的 S8 还没有进国内，虽然它在韩国只卖2200，但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全屏的手机是有一些期许，因为下半年马上发一款它所谓的10周年的旗舰机，我所期盼的它的原型就是一个全白机身，前面全部都是屏的机器，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跟这个 BeatX 的白色的耳机才可以配到一起，这是我臆想的东西啊。而且你像是老罗说了，他这个马上可能后半年要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牛逼的东西，我在想一定，当然不至于一定啊，但是我希望是一个全屏的手机，因为我对于全屏这件事情太久了，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但是我特别特别的盼望。那大概就是这样，最后就这样。
嗯，
哦，对，我之前是看那个巴菲特的股东大会的时候啊，突然想起来了，说那个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公司一只股票的投资，不再看于短线之内的发展，而在于看它中是否具有潜在的竞争力，或者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牛、非常有力量的 power。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特牛逼，就像是早期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一几第二年嘛， 一二年还是一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在这个网站上面去浏览这个特斯拉的东西，不是给你们看过特斯拉马上发一辆车，
当时还说了一些，
哎，当时我就给你们说，就是我的感觉啊，就会觉得这个 Elon Musk 做的这个特斯拉这个事，虽然他这个就是 SpaceX 做的特别牛逼，他的这个就是什么之前还要做一个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一个轨道交通，
对，现在也是在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我
项目没有变，
我就觉得他特牛逼。他在做电动车的时候，我在第一眼看到电动车的样子啊，浏览了他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像这阿隆马克思这样子的人，也是深受这个这个阿兰这个哲学这个一套东西的影响的这个精英的，所以的叫精英阶级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罗永浩应该就算是其中的一份子，做的事情是可以影响生活，影响人类啊，但是影响人类倒不至于那么大，但是
改变生活方式吧，
反正影响很多人，反正就他不错啊。我们特别期盼下半年啊，很希望能看到我想象中的东西，就这样。
对，因为这个叫什么？这个锤子发布会我们是一般会跟，然后苹果的发布会一般会跟，剩下的话我们很少跟，就是真的说是发布会完，然后马上说推出一期节目，真的。这种待遇只有在苹果和锤子上才会体现到，这第一是苹果是必须要去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就是锤子这个东西，我是能看到一些设计的东西或者一些思想的东西在这个产品中体现出来，释小晨呢就更简单一些，是锤子的这个怎么说，欣赏锤子，欣赏罗永浩
锤迷、
啊、
我们是锤迷、
就是、对锤迷，然后我是比较欣赏它的可设计啊一些东西，所以说
我们是果粉加锤迷、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对，就是多种多样，反正大家如果喜欢或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踢点机器看一看。也不是说因为罗永浩给我们收钱，罗永浩在这个发布会上也说了很多他没有收钱的东西，对，
他都不认识，
他也说了很多。
我
说了很多，就是
我多希望他认识我，
我
多希望他认识我，送我一台机器，或者是跟我互动一下，或者是我去北京的时候，假如说邀请我去，我能线下的跟他聊一聊。但是暂时还没，我们也做不到这个，但是我特希望能过去，能看看这个，这个延吉的，东北人他到底想了些什么啊？
这
很牛逼，
希望我们越做越好吧。如果真的有可能做得很牛逼的那一天，真的没准就可以说罗老师可以邀请我们去给他报道一下，因为荔枝上我看了也是也有直播的，虽然我不知道荔枝的直播是文字直播还是语音直播还是视频直播，但是我知道是荔枝是有的啊，就是可能希望下一次如果真有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线下的直播啊，音频的和这个就是这种视频的直播同时啊一起啊来去做，如果真的有机会说我们俩去凑一个发布会然后去一起去的话，真的我们会考虑做一个真的很完整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视频的经验，我们有做直播的经验，我们有这个做这个录音节目的经验，我们这方面还是很算是经验很充足，虽然没有那么老道，但是起码可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那就没啥了啊，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啊，尊重一下老罗的一些东西啊，就是看一看，就是这种人啊，算是人才啊，就是怎么样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新的科技产品啊，新的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让你去放弃 iPhone 使用一个不一样系统的一个东西啊，那就先这样吧，那大家去看啊，去感受一下。好的，那这一期就这样了，拜拜。